是人类最高大的猿人，他的大脑的容量相当于男人一般男人的一个拳头这么大啊，他大啊！你看我们做的同学，你们现在脑袋的一半都是放脑髓啊，上髓至少有两个拳头大啊，两个拳头大，这是脑髓部分啊。另外，大脑表层那就更发达啊，你看像核桃一样，人啊，人这个半个脑它有很多很多纹路啊，折啊，你要把这个大脑皮层扒下来，用电熨斗给它熨平了，相当于我们 A4 纸这么大，四张大脑皮层啊，里面能接受多少信息。所谓思维，无非就是外界的信号刺激了你大脑，大脑接受了啊，完了运用你的思维的机能，用你特有的符号还原成这些符号，然后传达给你的同类啊，你的同类啊。所以你想，有四张纸这么大，它的面积有多大呀？一个信息刺激也就是一个针眼扎一下啊，扎一下啊。所以说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，人聪明是没有尽头的啊，没有尽头的啊，因为能够接受信息的大脑皮层实在是太大了啊，太大的。但是没有使用纸以前的大脑皮层，科学家说不到 A4 纸的一张，也就是说拳头这么一样，你给它包了，扒下来以后也就是这个皮层的折子和皱很少啊，很少啊。所以使用火对人类的发达啊，传播活动的丰富至关重要啊，至关重要啊。那么最初的传播活动靠我们人体本身，靠嘴巴，靠耳朵啊，耳口啊相传，有声音发出去，对方听到了啊等等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开始用我们的手势、声音、信号等等多用啊，多用，再加上物件啊，加上物件啊。所以在这个传播学里面啊，把人本身的动作，比如说手脚啊这么摆一下等等，那叫肢体语言或者叫身体语言，这是第一身体语言。加上器物，比如说拿面旗子，警察拿一个指挥棒啊，非洲人喜欢拿一个树叶啊等等，肢体加物事啊，这个就是第二肢体语言，也就是第二身体语言啊，身体语言啊，靠人本身啊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大家知道这个过程，我们人类走过了200万年，这是一个保守的啊这个解释。按照这些年在非洲、在南美考古的更多的发现，应该是400万年啊，应该是400万年。那么我们人类的传播活动，我们讲是一种叠加活动，不是说有了一个技术，新技术有了把原来的技术扔了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，它是不断的丰富的啊。你比如说最早是口头传播，前面讲了口耳啊交替起作用，以后呢有了手写传播啊，手写传播，手写传播对我们中国来说值得我们骄傲的几大发明里面有 文字的发明，有书写工具的发明，啊，笔的创造，啊，书写承受物，也就是纸张、棉帛啊等等，中国是比较早的啊，比较早的。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说我们是唯一的，啊，其实上我们对世界了解不多，世界本身对世界了解也不多，啊，比如说墨西哥的玛雅人，啊，大家知道去年玛雅人传下来啊一个记录，说去年是人类灭亡的啊这个时刻，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啊，都好的。啊，但是你不能说玛雅人胡说，他也有他的道理。啊，几十万年以前就有这样的预言，他不可能那么准，啊，不可能那么准。啊，人类灭亡不可能，但是人类会有灾，这是不是可能？啊，是不是可能？啊，所以大家今年还是要提高警惕的，啊，今年日子不一定好过。啊，你看现在很明显，今年的天气就很反常，啊，很反常。今年3月5号了，我们还穿了那么多，啊，今年还算好的了，前几天还穿大棉袄，啊，穿的了，啊，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冬天果然啊很冷，但是过了春节以后，棉袄都脱掉了，像我们男孩。啊，这一年的棉袄就接收了，啊，现在不是，啊，现在不是，我年初八从台湾回来，还把我冻得咳嗽了，啊，冻咳嗽，到0度，哪有年初八还0度的啊，0度的，啊，那么你对玛雅人知道多少？并不知道多少，啊，那么后来就发展到印刷传播。中国在里面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，值得骄傲的地方，我们是比较早的一批民族掌握了啊印刷传播的技术和技巧啊，但是也不要评价过高啊，认为我们是如何如何啊，实际上现代印刷它的故乡在欧洲啊，在欧洲，在德国、意大利那一带，古登堡1450年发明了现代印刷技术，啊，我们那时候还不行，啊，甚至于韩国在有些方面都比我们前，啊，我到韩国去，韩国那个博物馆专门安排我看他们的印刷，主要是看字体，啊。他们的活字是合金、铅、镍、铋等等的合金，我们中国的活字木头刻的，啊，泥巴烧的，啊，泥巴烧的，你再印，重压几次，十几次，你肯定要碎的，一个木头压了一段以后就变矮了。啊，我们文化大革命当中，我们造反派在复旦自己印报纸，我们校医院的后面就是校印刷厂，我们每天吃了饭以后就到那儿去排字印，啊，报纸印个1000份，那个木头刻的字就矮了不行，啊，那么我们值班的就要看字体，比如一排字，啊，高举毛东思想伟大红旗，这个旗字很大。停，让工人停下来，把这个旗拿下来，在他的屁股下面贴一层纸或者贴2张纸，那时候又一样了。完了，过个几个小时，红字又不行了，又要搞一个晚上印刷技术，一个小时也就是印1500张，吃了晚饭印到天亮，也就是10000多。啊，完了负责发报的同学，第一件事就骑着自行车骑到外滩。到南京路外滩啊，北京路见到就发，啊，我们复旦造反派给大家发报纸，那时候就领导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啊，消息很快，啊， 但是本校的就看不到，本校要等到第二批，第二批同学回来了，完了又拿那个报纸到每个房间的啊这个寝室的门下给塞进去，啊塞进去，那时候锻炼了一批同学啊，啊锻炼一批同学，我们那时候是全才，不像现在记者不会排版的，他不懂不懂，那时候我们剪字、印刷、发行、照相都会，啊都会。当然这个内容很反动了啊，从现在来说啊，那时候党中央把我们恨死了啊，所以要把胡守俊这些人抓起来啊，这因为他毕业比较晚，我们到68年都走了，他们正好是被整啊，被整，我们那时候已经啊走掉了啊，走掉了啊。所以这个印刷技术我们周边有些国家很发达的，中国的活字印刷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是一样的。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，全世界工业技术都上来了，中国落后了，啊，落后了，啊，你们看看那个《中西比较500年》那本书里面，讲得很具体，啊，讲得很具体，啊，中国总的来说基本国策错误，我们闭关锁国。啊，那时候世界上正好是大发展，新教改革啊，很大的发展，航海在全世界寻找殖民地，中国呢把你管死了，中国是最能管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的东北北面西南都是大山，统治阶级让你跑 你也跑不出去，你在沙漠里面跑一天你肯定就渴死了啊，渴死了。他再把东南沿海锁住，中国就风平浪静啊，没法造反啊，这维持了中国的长期的5000年的稳定，在世界上我们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好像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，慢慢腾腾一直在跑，这个民族的历史没有中断过。你不像其他的文明国家，跑了一段跑不动了，死掉了，啊，你像罗马、希腊、埃及、印度都是这样的。就中国一个民族跑了几千年，啊，所以这个印刷很看得出来，啊，大家一定要大度，啊，一定要非常客观的看全世界所有民族的贡献。啊，贡献。那么到了60年代开始有电子传播，啊，我是讲比较发达的时候，啊，那更早一点，当然20世纪初，啊，就开始有了，啊，无线电，后来有了电视。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商业广播电台的城市，中国就两个，一个上海，一个哈尔滨。啊，一个哈尔滨，上海是中国最早的第一个商业电台诞生的地方，那个电台的地方现在就在南京东路，有一个上海服装公司，有一个6层楼的服装，第6层当年就是上海最早的广播电台，啊，你们双休日啊可以到那儿去玩，顶上是东亚饭店，啊，东亚饭店。啊，我们周尔夫老师写那个上海的早晨，写星期二冷餐会，就写的那个，啊，写的那个，啊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物理系的同学，啊，他的儿子现在是我们这的教授，啊，周鲁卫，啊，周鲁卫，啊，原来是我们的副校长，现在是另外一个书院的啊院长，啊院长。他老爸就是写这一段的啊，写这一段的，那么就是最早的电台啊，电台啊，那么一直到现在啊，60年代以后开始有啊计算机啊，啊现在互联网啊，啊移动手机啊等等，现在是这个4种传播形态都有啊，都有啊，我们既有很发达的手机，我们现在还离不开喊话， 啊，你看一打仗，交枪不杀，放下武器，这就可以了，啊，可以了。我这个68年毕业到，啊，骑兵五师去锻炼了一年，后来为什么离开部队了？就是要叫我当兵，要对书作战，要喊话，因为我是学俄语的，啊，学俄语的。那时候谁愿意去啊？啊，一个部队很落后，啊，很落后啊，不像现在，啊，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很崇敬的心态，啊，到部队去，认为那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，一看到里面部队打得稀里哗啦，啊，内蒙军区啊，他是内讧搞得很厉害，啊，厉害，都不去。那时候的传播手段学俄语的，在第一线隔着山头对苏联红军喊话，啊，那挺危险的，一撸脑袋啪一颗子弹就过来了，谁也不去，所以后来就，啊，要求退伍，啊，我们搞新闻的，我们还搞新闻，所以接收单位一看，说你锻炼得很好，你怎么连部队都不留？说这些人没有改造好，或者又让我去当工人了。去修铁路去了，啊，修铁路去了，啊，这是讲的几个传播形态。这是西方书上的一些图示，你看最早是圆，后来开始直立，到最后你看人玩电脑，啊，人玩电脑，这个几百万年啊，啊，几百万年了，嗯，啊，那么史拉姆，我们传播学的大师。啊，前几年刚过世，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啊，假如人类历史有100万年，把这个100万年假设成为一天，啊，一天，啊，那么我们人类最重大的发明，都是在晚上9点钟以后，啊，你看，原始语言。9:33，正式的语言晚上11点，啊，11点，啊，文字11:53，午夜前46秒，古登堡发明了近代印刷术，午夜前5秒，电视开始播出，那还是黑白电视，午夜前3秒，最后啊。100万年要过去了，最后的3秒发明了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东西，啊，计算机、晶体管、人造卫星，啊，人造卫星，啊，所以史拉姆这个计算很有意思，啊，另外一个人托夫勒的计算啊，也一个比喻，啊，他把这个人类啊以62年为一代。啊，那么到现在为止，一共是800代，啊，800代，啊，前面的我们的老祖宗的老祖宗650代都生活在山洞里面，一直到730代开始用文字，794代掌握了印刷技术，798代发明了电动机。也就我们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啊，蒸汽机等等，如今使用的绝大多数的物品都是最后一代，也就是这个62年里面的产物。我们上面呢把我们最简单的这个传播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回顾啊，因为你们以后要学其他的一些课，里面有更为详细的记录啊。下面呢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新闻事业的一般的情况啊，讲得很简单啊，一个就是早期的报纸啊，那么一个是官方的公报啊，官方的公报啊，那么一般来说呢都公认罗马的每日纪文啊，每日纪文啊，那么每日纪文呢，你们到这个罗马去旅游的时候，在他的议事厅前面还可以看到啊，可以看到啊，大致呢大概有我们这个黑板这么长啊，有这个一块半这么高，这么一块 木头的，其实是木头一块板，上面呢涂了一层石膏，石膏比较软的嘛，涂了啊，用一根削得很尖的棍子在上面画罗马的啊文字符号报道。没几天啊，崔一期啊，他讲的长老会开会的情况，大家知道罗马的长老会400个成员啊，每天都讨论很多问题，大部分讨论的都是一而不决，讨论了也就过去了啊，所以列宁看不起这种活动，认为啊清谈浪费时间啊，现在看来这样评价片面的啊，因为他至少代表了各个群体人在里面可以发言，有言论自由啊，言论自由啊。另外呢，边关打仗的情况什么都有啊，都有。那么中国呢，早期叫邸报啊，请大家注意，邸报不是一份报纸的名字啊，它不是由邸这个机构出版的。所谓邸呢，就是各地诸皇城、诸首都的办事处，比如上海驻北京办事处，那个叫邸啊，邸。那么邸呢，有官员叫邸吏啊，邸吏。他呢，要找一些人去打听各种各样的新闻，然后回来以书信的形式写封信，报告给上海市的市长啊，那个、叫地方长官。浙江省也有邸，完了也写封信啊来报告啊，那么传播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。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的交通，官方的交通就是夜战啊，夜战每40到60华里是一个站，这是政府机构，政府中央机构出钱设立的那个地方，比如说有一个长官，夜战的啊，主任啊，养着10匹马啊，又有一个厨子给大家做饭的等等啊。你接到这个一封信或者接到一个命令啊，马上有一个人骑着快马飞跑，跑60里，马也跑不动了，人也不行了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吃饭啊，然后换一匹马继续跑啊，继续跑啊。你像从北京跑到上海也就几天可以跑完啊，几天跑完啊，北京到这儿也就是1000多公里啊，60公里一站，跑10站就是600公里了啊，600公里了啊。当然时间翻翻，因为它是公里，那时候以华里算啊，以华里算啊，所以还是比较快的啊，比较快的。北京到天津，北京到上海，重大的新闻在电报没有传入中国以前就靠快马啊，快马啊。所以各地的长官就看这封信，他了解中央的变动啊，比如说浙江省受灾了，皇上今天发圣旨说给浙江省免除2013年的啊赋税多少万担，这个消息马上全国各地都知道。上海长官一看，我也受灾了，怎么给他免那么多，我也可以要求，他马上给皇上写奏折，要求同样的照顾啊等等啊。包括今天处分哪一个人，快马很快就全国布告天下了，那个人正好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的舅舅，他马上就有思想准备啊等等。所以这个邸报对统治阶级来说至关重要啊，这是早期的。那么到后来当然就民间化了，什么都登啊，比如说考状元啊，考秀才啊，啊今天是不是发榜啊，主要的考生有几万个啊等等啊，包括皇帝今天生了一个儿子等等，是重大新闻 啊，因为紧接着马上就要往京城送礼啊，你送礼送晚了，态度就不积极啊，啊，皇上要表扬就表扬不到你了，就要感情投资啊，啊等等，以后这样的底报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啊，非常丰富的。